记得就是我那样讲话，我说他也这样，他就是反教力很大。我八岁的时候，我很佩服一个国文的老师，他很爱主，很树林。那时候还在厦门，在中国那个主光学校，厦门这个小走马路主光学校，你们有去过就知道。那这个老师很树林，很爱主，我很佩服他。所以呢，我很盼望自己走路像他，这个面孔像他，嘴巴像他，什么都像他。那么他的嘴巴这样，所以我回家也是这样，每天学的好像他一样。现在在想很笨，因为我的嘴巴比他嘴巴好看得多。我那个时候呢，就因为这个崇拜和这个科目的缘故，所以呢就模仿了。这个孩童的第三个本性啊，儿童时期的第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儿童对于学习最科目，记忆最清晰，心理最敏感，反教力很大，学习很科目。你说我才不承认第四点，小孩子最不喜欢读书。那一天我又注意到儿童的反应，当是不是李弟兄的神师报告说今天不必到这个 tabernacle 去，小孩子很高兴不必进去。如果你对小孩子的明天放下，那他好像轻松了，从旧又进到新又一样。如果你这种明天加底长动作罗，我不知道罗这里是怎么样讲的啊。那么小孩子总是不喜欢读书，而为什么我把这一条提出来呢？小孩子不喜欢读书，但是他喜欢学习，他喜欢学他要学的，不喜欢学你叫他学。小孩子很喜欢学他所要学的。今天教育的失败在于不能够把这个孩子学习的方向带到应当有的地方，应当有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我们今天不能这个产生那个学习的科目，不能制造学习的饥渴，是教育的失败。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教育的这个学习的饥渴，小孩子的那个这个模仿力和学习的饥渴带到一个固定的方向里，这个工作比你填多少东西在他的头脑里还更重要。方向找到比内容找到更重要，科目找到，那个主动性找到，比这个把多少东西填进去更重要。就是你们知道连根尧，我中国历史上一个将军，这一个人的故事，那我今天不必提了。他的老师给他讲了多少，最后一个呢，他不都给他轻看，他用什么办法？用了最先取得这个孩子的心的办法。一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看着这个老师，心里讲：“你敢来叫我？几个给我赶掉，你还敢来叫我？”他怎么办法呢？今天放假，他一讲今天放假，小孩子马上这个老师不错不错，以后再放假，放假几次了，就心跟他拉去了，以后才来叫。所以制造休息的科目，使他先与你建立了那个个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四样的东西呢，你看他从小一个人反应什么，记得什么，笑起什么，他笑话什么，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所以这四样的东西要奠定了他一生的方向，他一生的根基，志向，他的兴趣，他对人的那个态度，记得这四样里面奠定。这是从一生的影响性，在儿童时期对整个生命的影响性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那请问今天的孩子既定最强的时期，我们做父母的用什么东西来给他记得？现在孩童心理反应很敏锐很敏感的时期，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好把主的爱带到他心中？现在儿童反效力最大的时期，我们今天用怎么样的榜样走在他的前途，让他来反效力？现在我们又怎么样制造怎么样启发他来的学习的科目，是学习那应当学习的？这是第三样，第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我们从儿童受教的可能性，从受教的可能性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没有一个时期比儿童的时期更容易接受教导，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中间呢，儿童他接受教导的那一个的可能性是 非常单纯的受教的人。他所问的规定是你所要答的那么复杂，许多时候你所讲的他可以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两岁的孩子开始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问，问到妈妈头痛。这些问题呢他问，但当你解答的时候呢，他可以再问为什么，他需要许多的答案，但他领受的时候还是没有脱离那个单纯性。一个小孩子坐在那里听不高兴，他就就不高兴去表现。大人不是如此，大人实在不单纯，他坐在那里听心里不满意，他还是继续听下去，还是坐在那里听，心里说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对不对？儿童是很单纯，你告诉他这个山他就说山，他不会说这个是这个麻雀飞到一半掉下来，他就是接受这是山，就是单纯单纯，就是这样简单的领受性，这是第一。第二，儿童受教导的时候他这个性质是一个可说性，我并不承认一种理论说儿童如同白纸，你把它画成什么他就变成什么，这个完全把儿童当作被动性而忽略了他的这个主动性。儿童并不是像一张白纸，但是儿童至少有那个可说性 flexible， 你能够把它稍微用一个方向去计划去雕塑它。你看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曾经有过伟大的母亲，我不提父亲，我提母亲，因为儿童的初期母亲的影响性深深超过父亲的影响。有许多做父亲的有了孩子还忘记他有孩子，等到孩子哭了，哦，是是有了孩子了。但是做母亲的人从客人在那里谈谈话，人科来谈话，谈的是什么怎么样重要的问题，孩子一哭他马上可听见了，他的心对儿童连着那么紧。许多时候我们谈话的时候有孩子哭了我们不听见，但母亲听见，母亲在这方面影响性大。你去看整个列王记上记下，历代志上记下，那些好的王都有好母亲。这个坚韧大致上说坏的王和坏的母亲有关系。摩西啊，他在皇宫我想大概35年，因为他至少呢最多的话可能是5年在他自己母亲的家里，但是那个5年是他一生一世不忘记，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不是埃及人，我不是埃及人，我的上帝是耶和华，我的上帝是耶和华，我的上帝不是埃及的下神，不是民族，我的上帝是耶和华。你看见了吗？摩西几岁进王宫，他到底几岁以前可能受到宗教教育，他的母亲抓住那几年做了不少大的工作，可说性，儿童时期的可说性，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加以利用。有一个孩子呢，有一个母亲抱着他的孩子从他的丈夫去找一个心理秀，在这个专家说，我的孩子现在1岁，我现在要叫他，开始叫他，来得及来不及。那个心理秀医生说什么呢？你迟了1年半以上，将近2年。他说你听错了，孩子才1岁呀。那个心理学家说，在肚子里你就要叫他，你等到生出来1年才叫他。那个心理学家相信胎教，圣经里面并没有反对胎教，圣经有两处的圣经这个暗示胎教的可能性，不但人连动物都有。所以雅各呢把羊带去对着那个枝来交配的时候，后来生出有条纹的，这个有暗示胎教的可能性在哪？我想圣经不但是树林的书，圣经包含各样与树林有关的生活的各种知识都在里面，我们要去发掘出儿童的可塑性。在我们那个神学院有一片地是用 cement 铺的，当铺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只母鸡啊，因为给车长过，是长到一个脚，所以那个母鸡的脚是这样竖起来，它总是有一个脚跳，后来他扶了很多的小鸡，我每次看他那里他看见有危险的他就大声叫，叫他的小鸡跟随他，我很受感动。这母亲的爱，母鸡对小鸡的爱都是如此。那有一天呢，他带着那个小鸡跑跑跑跑跑到那个 这个 cement 的还没有干的那个地上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把他赶掉。当这个同学把他赶掉，那个母鸡呢就跳出去了。跳出去了，哪边有一个印，是鸡脚的印，只有一个，因为他比一个脚用大概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么就一个印在那里，后来就跳出去。过了几个月，那一只母鸡呢被杀，他来吃。杀的时候我去看，哎呀，看他死的脚还是那样，我很可怜，但是后来还是帮忙吃。那么这个母鸡死了以后呢，我告诉你，现在如果你到马鞍山到省圈那一片地去看，那一个印还在，还在哪里？我就在那里想，趁着水泥没有干，快快盖印吧。趁着水泥没有干，快快盖印吧。因为我用这句话对你说，趁着你的儿女还小的时候，快快把十字架钉记印上去吧。不要等到干了，怎样印印不上了。你可以起那个印，不能脱。儿童生命可塑性。Dr. Clarence Benson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呢，有一个人叫 Joseph K. Q， 这个人是一个这个祖祖重用的仆人。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说：“我要把他交给主，做传道的工作。”当这个孩子是满月或者周岁的时候，他的叔父送给他两本很厚的法律的书。这个母亲说：“拿回去吧，为什么你要送他法律的书呢？我盼望你的孩子做一个很大的大学家。这母亲的不必，我知道神要用他做主的仆人。后来这个母亲的祷告计划真的神听了，这个孩子后来就做了这个一个伟大的主的仆人。是母亲的影响性，借着儿童的口说性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一个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我们现在顺便连带提到一样的事情，有的人呢指着父子说，如果生的是男孩，我交给上帝做传道。那么这种呢，指着父与神力又把孩子奉献给主，到底对不对？我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最重要的是这个母亲的动机到底如何。有的人看，哎呀，这个传道人飞来飞去，我盼望我的孩子以后也像他这样飞来飞去。后来长大，不但不飞来飞去，变成大阿飞，他也飞来飞去。这是神的感动，在这个母亲的心中，叫他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很可能成就。动机的问题，我们要抓住机会，把这口述性带到这个可能的地步。圣经说，不可不用杖打你的孩子。当然我不一定把这一些圣经解释成体罚，但是把这些圣经解释成有原则的教导，有原则、有方向、有轨道的教训，对你的孩童是有利无弊的。保罗手中也有一根看不见的杖，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样讲呢？你们要我到你们中间来，是带着慈爱的心，或者是带着刑杖到你们中间？那个有公义、有圣洁、有神的要求的原则是父母亲应当有的。第四，我们要从对教会的影响性和教会的前途来看儿童生命的价值。先从量后从质两方面来看，没有儿童的教会是一个健全的教会，少有儿童的教会是一个必定衰微的一个教会。所以如果儿童这个在教会的很多，这个教会的前途也就很光明。不过这个要从这个配合，从来我们不能把它分开来谈的。那么一个教会呢应当有多少孩子是正常的？现在我们很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教会应当有多少的儿童才会正常？是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一个这个专门研究这个 Church Growth， 就是教会的增长的一个教授 Dr. McGavin， 这一个人呢，他提到教会有几种不同的生长力，一种是借着传福音扩展教会，一种是借着好好教导教会子弟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这个办法是借着这个生长力，这个传播力的生长力。还有一种是移民过来的教会，有一些香港的人哇，移民到北美洲来，一来的时候就到教会，教会感谢主兴旺，那个是哪边基督徒跑来这里做基督徒，那个移民式的扩展没有什么伟大。那么呢，这个传福音扩展的那个人啊，在儿子借着信徒好好把主的道，这个在罗伊里面的定经，也在这犹尼基，在犹尼基里面的定经，又在提摩太，这样下去的那个是很重要，就特别稳的。你也得叫很多人呢，这个年长有才信主呢，你可能得到好基督徒，但你要叫那些真正在教会施工有大的贡献的，有真正扎根的，恐怕就从小就要做起这工作，不是等他大了才叫他信主。我当然所讲的这几天的是关于人的问题，是相对不是绝对的。早上每个早上王牧师讲的福音的问题是绝对的，那么我们现在教会谈到实际的问题是比较相对的问题，不是绝对的。李亚亚，这个量我继续谈下去。有一个统计这样说过，他说在某一个教会中间呢，他们做了很仔细的统计，儿童归主的时期呢，比较有可能的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9岁到10岁，这个时期很多的人归主。第二个时期是隔一年，就是12到13。第三个时期又隔一年，就是15到16。第四个时期又隔一年，就是18到16。以后信主的不是没有，但是比例很少。那像这样的比例，这样的统计呢，我们是要花一番功夫去调查，去看神到底是怎么样在人的生命中间工作。这四个时期还是以前两个时期信主的人在教会中间占很大的百分比，后两个时期呢不多。那么它的比例是什么呢？在这两个时期中间呢，信主的一共是有60%，15到16，18到19，后两期信主的只有18%。换句话说，整个教会里面的100个基督徒中间的有78个是19岁以前已经听过福音接受主的。就是如果有人呢在以后才接受主，也未必不能证明他们在19岁以前未曾听过福音。那我现在问你们一句话，哪一个人是在19岁以后才第一次听过福音的？请举手。在这里，19岁以前就听过福音，也就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的，请举手。你看，这个统计，我到处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呢，没有多大的出入。今天也是如此。这19岁以前，最多我看刚才是不到20%，到处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比如说我一年里面呢讲6-700次道理，我开到处领很多的布道会，但我自己感觉到领布道会的果效并不是很大，更大的果效是快快对儿童传福音。现在看不出，以后看得出，就是在布道会里面领受归主的人呢，你去注意呢，他很多从小的时候就有福音的种子开始发进去，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讲这件事呢，我不够资格，但是我心情很沉重，告诉你，是我们教会要注意儿童，这个是从量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很盼望教会里有小小的提摩太，自小明白圣经。有小小的这个撒母耳，从小听见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有小小的又西亚，小的是寻求他主大卫的上帝。从那个时候打根基起，从这一方面来看，不好的主的学生建成不好的教会少年团契的团员，不好的教会的少年团契的团员就变成不好的教会的青年。不好的教会青年变成教会不好的会友，不好的会友变成不好的这四长老。种瓜的瓜，种豆的豆，你不要盼望在五这个地理上面这五花果 在这个景致上面这葡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怎么样子我们整个儿童主日学堂对我们儿童的教导重新是从量含这两方面一并进行，有很高的要求，这是当前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基督是二岁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岂不知我当一个父的事人为念。我告诉你，这句话是人类历史中间十二岁的孩子讲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我们的主所讲的话被记载下来的第一句，圣经里所记载耶稣讲过的话第一句就是这一句。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可能不可能这样呢？可能。我在菲律宾，在这次美国好几个地方看见几个传道人都是十二岁的时候去奉献。我不知道周牧师几岁奉献，几岁？十二岁。哎呀，我没有喊他约定的。我告诉你，我也是十二岁奉献。我刚才没有告诉你，你也没有告诉我，是现在讲的。现在的弟兄姊妹，神在人的这个阶段里面做工，这些我们要去仔细查考。我刚才提了摩西，提了提摩太，提了约西亚，这些人都是年幼的时候，鲁巴底讲一句话对以利亚说，你的仆人却自幼敬畏耶和华。鲁巴底这个自幼敬畏耶和华，当以利的眼睛昏花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撒母耳被神拣选，虽然年幼的时候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灭，撒母耳听见主的话，耶和华的眼里虚饶的时候，主的启示向他显明出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救世军是 William Booth 创办的，他的妻子 Catherine Booth 是一个女奉信家。这个人几岁得救？六岁得救。六岁的时候他相信主。有一首歌我们很爱的，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这是 Isaac Watt。 这个人他七岁得救，七岁的时候得救。有一个叫做蛮荒百后的这本书的这个里面的主角，就是到这个塞勒巴的地方去传福音的一个女宣教士，到非洲去传道 Mary Slater。 这个人他八岁的时候信耶稣。有一个六岁的孩子，人家问他说，孩子啊，你得救了没有？他说得救了。你小孩子哪里懂得救？你知道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得救，不再说罪了，你得救了，得救了。那么 你怎么得救？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他怎么样回答你的？他说有一天我听到，我知道主耶稣在门外叩门，我就打开来请他进去，把他关起来，到现在他还没有出去。所以我在这里，一个六岁的孩子，他说我请过耶稣进来把他关起来，他一直在里面，他很多同伴，所以我在这里。斯布登说，同一个孩子好好传福音，照他所能接受的传福音，他可以与大人一样认识，一点没有很多的分别，没有信仰的可能性的分别。现在弟兄，神把产业给你，也把产业给教会，请问你的孩子在哪里？你家里的儿童在哪里？我们这几天谈的夫妻之道、婆媳之道，现在我们现在进到了更重要的教导儿女之道。你的孩子在哪里？有一个人到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把他的孩子 baby 放在一个篮子，这个篮子放在他的 station wagon， 就是他那个车的 wagon 后面。他找了一个地方没有给太阳晒，把他放在那里。他进去 shopping 买了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被太阳晒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放在树下的时候没有太阳，几个钟头太阳是冻的。我讲太阳冻这也是相对的，只是地球冻过几个钟头，又不再有银子遮盖在那个汽车上面，所以烈日在那里暴晒几个钟头，那个 baby 就死了。 既然你说这样安稳了，我这样教吧，差不多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在改变，整个社会在改变。今天的社会和我们从前做小孩子完全不一样。就这样，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失散。我再说，如果你的儿女生出来没有好好带到主的面前，一个永远灭亡，最好不要生。耶稣指着犹大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盼望那些那人那种人，就不是在我们家里来的。莫迪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对父母去海沙滩去玩，他们这个沙滩完了以后，就跑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崖这个山崖地方，在那里铺着他们的毛巾，在那里晒太阳。后来两个夫妇在太阳晒到一半睡了。等睡醒的时候，发现孩子不知道在哪里，去大喊大叫找孩子都找不到。他们醒过来，他们在天地之中，发现当他们睡的时候，孩子走到加麦的旁边，没有人找过，掉下去。苏格拉底说：“如果我可以爬到雅典最高的山上，我要讲一句话，雅典人啊，你们刮进地上所有的房子，失去你们的儿女。”有什么益处？既然我可以，不可以 copy 这句话？我们立乡背景来到美国，你分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失去你的儿女，有什么益处？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重要性和价值。以后的日子，一生一世，不要荒废儿童受教的可能性，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站起来吧。Thank you.